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雅各多年来一直活在悲伤当中，他认定自己的儿子约瑟已经被野兽吞吃了。但雅各到了人生的垂暮之年，获得一段启示，这激起世世代代圣经读者的想象。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约瑟终于可以与他一生满了苦楚的父亲雅各相见，两人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误会和分离后再次重聚，可以想象那时刻混杂着多大的情感。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家庭破镜重圆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如果家中有一位喜欢发号施令的兄弟，那么不需要解释也大概就会明白第二十四节的情况了哈。我们看到创世纪的45:24说，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不要争辩。一般兄弟显然留心听从了他的忠顾。我们看到第25节，经文说他们认为事不宜迟，马上就起来行动。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现在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这是两个高潮的开始哈，两个高潮的开始，一个就在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呢是雅各他见到他的儿子约瑟。26节告诉我们说，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请大家记住哈，雅各这位父亲20多年来已经认定他的儿子约瑟已经死了，突然发现这些家伙进来，衣着是耳目一新，又带来马车，装满了大量的物品。他们还说约瑟还活着，你看看这一切的礼品。你可知道经文怎么样来形容雅各他当时的状况吗？经文说他心里冰凉啊。他们对他说，请你听听约瑟说的话。他们就转告约瑟所说的话，看看约瑟打发来接我们的车辆，约瑟要接你去埃及啊。第27节就说他们的父亲雅各心就苏醒了。雅各听到了消息，看到了那些堆满在他简陋帐篷前面的物品，他的心就苏醒了。你们可知道雅各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吗？作为一个父亲，我认为自己有资格在这里猜测一下哈。他没有想到要吃掉这些粮食，他心里面想的就是要与儿子重逢。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我尊重雅各，他没有立刻冲上坐骑飞奔前往埃及去搂住他的儿子约瑟。雅各想要确定神在这些事情当中动工。雅各已经学会了痛苦的功课，明白自己如果不与神交流，如果是不与神同行，那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在他的眼前可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哈，46章的第一节开始，其实呢就是接续这整个故事。雅各说哈，在45章28节，雅各说什么呢？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已先，我要去见他一面。稍微等一下哈，我们看到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吧。 别示巴是哪里啊？别示巴就是迦南地最南端的一个区域，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在他走出家乡的边界之前，他停下来，并且呢，他建了一个祭坛，与神交通。雅各他是一个聪明人啊，雅各很有智慧的，他暂停下来，想要了解神的心意，看一看这次举家南迁是不是有神的同行与祝福。神的确在其中赐福给他们，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雅各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接下来必然是很伟大的时刻哈。第二节的经文记载的事件终于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的声音令他惊醒过来。好，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哈。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顺便一提哈，这是一个重大预言的一个开始。一般人对预言的印象往往就会想到是关乎所有人的未来，但是呢，让预言更准确的因素是因为神在圣经当中说的预言有主导的作用，确实的应许在圣经往后的记载当中是会应验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圣经中有记载那些预言的文献。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啊，别停在这里，继续读第三节哈，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你们可知道这两节经文有什么意义吗？你们当然知道的哈，那就是稍后的这个旧约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事情了。雅各就说了，神啊，我想要主与我们同行。神说，我会与你同行，你只管去，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大族，在你们扎根之后，家族会壮大，你们要成为大族，我也会带你们回到迦南地来，我的祝福会与你同往。那么前往埃及肯定是令人感到愉快的旅程了，因为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行，而且呢，供应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五节，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他出发了哈。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这些妻子和孩子都要坐上马车。我认为啊，经文暗示一般男士啊，他们都是徒步走路的。好了，我们来看，继续看第六节哈。他们又带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第七节，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次的搬迁必然是令人疯狂的一个行动哈！一行总共有几人呢？有70个人啊，70个人。还记得当我们每一次结束家庭的团聚，准备回家的时候，大家的样子啊，都是依依不舍的啊。我们站在那里，神色阴霾，有让人看不透、不舍的这样的心情。各位，那真的是很令人难过的时刻哈。这些人他们原来住在迦南，他们拆掉帐篷，收拾细软，放到那些马车上面，他们看起来的样子一定是很可怕。当他们进入埃及富饶之地的时候，那些埃及人心里面一定在想说，啊，这班人到底是谁啊？他们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第27节哈，经文说他们一共有70个人。注意哈，最好的景象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就在这里哈。所以我们看到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就在那里等着哈。约瑟等待这一天的时刻到来，已经是等得快发疯了。他已经等候了20多年了，他听探子说家人们到了，想必约瑟早就已经派出了探子，他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他的家人不知道往歌山的路怎么走，因此呢，约瑟就派探子过去告知雅各安置他们家人的地方。所以第二十九节，约瑟准备好了一切，前往歌山迎接父亲和家人。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各位，这是很感人的情景。这节记载当中看不到他们说一句话，他们是无言以对啊。苏格拉底是对的哈，他说有的时候话是多余的，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描述那一份感受了。骨肉相认，彼此拥抱，两个人失散了20多年。读这节经文，如果只是读过便算了，没有任何的感受，那真的是一种罪过。这些感觉必须加以体会的哈。我曾经读一份报章的时候，深深的勾起了这份感受。那是什么呢？那是一对双胞胎重聚这样的故事。这两个男孩子是双胞胎，透过第三方的帮助彼此相见。他们自出生之后就失散了，他们知道自己被人领养，但是呢，却不知道亲生的父母亲是谁。当他们的照片刊登在报章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看到这个事情就来与他们相会，原来他们是三胞胎。你看真的是很奇妙哈，你原来以为就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却遇到了另外的孪生兄弟，跟自己长得是一模一样。但突然之间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是三胞胎啊，会不会还有人出来与我们团聚，像此刻呢？这个必然是多奇妙的一个时刻。但在这里是一位长久失去了儿子的父亲，事实上他在心中早就已经将约瑟给埋葬了。在如此欢喜的团聚当中，大概只有一句话，一句说话可以适合吧，为人父母能够明白的。我们看第30节，年老的雅各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了。你看这是充满欢喜的一个家庭团聚哈。我近来在研读圣经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看到了2到3个家庭经历了不同形式的重聚，这些重聚都令人十分感动的，总会带给人狂喜的眼泪。举例来说吧，如果听众朋友们抽时间来研读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大约是第8章吧，就会看到整一个民族的团聚。我会很快的向你们说明当时的历史背景哈。当时南国犹大已经被灭70多年了，当时国王有一个念头，他就对尼希米说，你可以回去你的家乡。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拆平了，几乎没有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的，因此呢，犹太人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开始重建城墙，重建敬拜神的圣殿。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室内空旷的广场，读着尼希米记给他们的律法书。尼希米记叙述了以斯拉站在众人的面前打开神的话语。请记住哈，这些犹太人被掳已经超过了70年了，在这班犹太人的血液里面激发出多大的民族主义的热情啊。以斯拉开始读神的话语，因为这些人在巴比伦文化底下长大的，所以用加勒底语读出来，他们的思想很受加勒底语的影响，却不懂得古希伯来语。以斯拉他很聪明，派出了传译员和圣经的老师，显然他们是一大班人，他大声的以希伯来语读出经文，这些人听得到，那些传译员也听到了，便会将之翻译为加勒语。当你读到这章尾声，他们第一次亲耳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纷纷举起手来赞美神，也大声的痛哭啊。 我不想要让大家误解我的意思哈，但我认为人如果长时间在和平的时期里面过活，就会轻忽神的话语的祝福，内心就产生了轻蔑的态度。一旦战争来临了，敌人夺去了所有的圣经，百姓被俘虏了，过着多年可怕和恐怖的日子，不是四年六年八年，而是几十年，再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年纪老迈，鸡皮鹤发，而且一些人会死。如果有某一个人打开经文读给你们听，大家的手将会举高赞美神，还有狂喜的眼泪和呐喊，民族团聚必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团聚，我称之为家庭的团聚，那就是耶稣讲述浪子的比喻了。那个浪子说，我有权离开家，我有自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请嫡长分给我遗产。那位父亲毫不争论，就把钱交给了已经成人的小儿子了。于是那个浪子就过着腐败的生活，最后是流落街头，走投无路。他最后明白，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回家乡去见老父亲。顺道一提哈，人如果选择肉体的沉沦，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结局的，走进了死胡同，一直到自己明白自己所追求的一切都是徒然的，最后才会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浪子千里跋涉回到父亲的家中，他早就已经想好了台词了，他要说，哎呀，我要这么这么说，我要向父亲道歉，我要告诉父亲我悔改了。但是那位父亲呢，他跑去迎接他，拥抱他，彼此贴在对方的颈旁。经文告诉我们说，父亲连连的亲他。如果你的家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也就能够明白了。不过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场最终的家庭团聚，但基督徒很少谈论这些事情，但这可是我们的盼望哈！我要请你们听听这些经文，在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哈，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你看，这真的是美好的时刻，神的家庭终于团聚了，所有神的百姓在永活的基督面前聚集在一起，这个场景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了。有一位作家名字叫大卫雷丁，我来引述他所写的一段经历，他这么说，我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从海军退役回到家乡，我们的家乡在市郊遥远的位置，当我们打猎的时候必须要到市镇附近，当我年仅十三岁的时候，全家为了父亲的健康而搬到了那里，我们在那里牧养牛和马。我开始时牧养了一群圣罗普郡绵羊啊，这个品种的羊完全被毛所覆盖，只有黑色的鼻子和黑色的脚尖给露出来。父亲在他们生产的时候帮忙接生双胞胎，我可以毫不费力的老远就认出这群羊的每一只羊。我有一头美丽的公羊，邻家住着一个贫困的人，他有一只漂亮的狗和一小群羊，他想借我的公羊来进行交配，他就问我了，哎，可不可以借出公羊啊？我则可选择一只优良品种的小狗来交换，啊，就是这样了。我得到了爱犬泰迪，它是一只又大又黑的苏格兰牧羊犬。泰迪已经是我的狗了，它会为我做任何的事情。它等我从学校里面回家，睡在我的身边。我吹口哨的时候呢，即使它在吃东西，它也会跑向我。啊，晚上的时候没有泰迪的许可，没有人可以靠近半英里的范围之内。 在那些漫长的夏季，当我在田间工作的时候，只有晚上才会见到家人，但是他泰迪整天就陪着我，所以当我去参战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样能够离开他。面对爱着自己的人，你会如何解释离开的原因呢？明天不能够再像往日一样跟他追逐土拨鼠呢？因此呢，第一次从海军返乡的那一个时刻，我真的是难以忘记。巴士最后一站距离农场约有14英里，那天晚上约是晚上的11点钟，我在那里下车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来到离家半英里的时候，大约是凌晨2-3点钟了，天色阴暗，但是我知道每一步应该怎么走。突然泰迪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就发声警告了。于是呢，我就开始吹口哨了，这个他的狗的吠声叫声就停止了。我听见一阵短而尖锐的叫声，便知道一只又大又黑的物体在黑暗当中飞奔着我过来了。泰迪几乎是飞奔的扑进我的怀里。一直到如今，如果要解释回家的景象，这就是最佳的解释了。现在对我说，神给了我如此难忘的记忆，向我讲述了回家的景象。如果我的狗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也这么样的爱我，这么久了仍然带我回家，那么我的神呢？詹姆斯·克莱尔他这么说，他说，当神的号角吹响，时间就来到，清晨展现出永恒的景象，明亮而清朗，最终救赎的时刻来到，人们聚集在彼岸，生命册就在那边展开，就在那边展开。在这光明无云的清晨，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将复活，共享他复活的荣耀。当他的选民相聚在家，在那诸天之上，生命册就在那边展开，就在那边展开。听众朋友们可能期望听到竖琴舒缓的弹奏，但是我期望听到的是口琴孤独的呜呜声，因为我的父亲就在那里，我们一家会再一次的在那里相聚。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无论此时此刻你的情况如何，现在面对重大的事情也好，无论你过去的人生如何美丽而单纯，如果是你的生命到了现在仍然没有基督，那么就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了。任何牢固的家庭关系都没有办法让你上天堂，但是我要引导你走向基督。只有属于基督的家人才会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就在这个当下的时刻，别再沉醉在往日的记忆里面。让我来问问大家，你能够回想起你自己生命当中某一个时刻，你曾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让他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给你带来平安吗？如果没有的话，现在就请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也可以到附近的教会去聚会，那里的弟兄姐妹已经准备好与你见面了，他们会明白你的处境，会带给你鼓励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予我们生命永生的盼望，感谢你赐予我们心中录音室里面的记忆，使我们仍然保持年轻。求你赐给我们确切的应许，我们是完全属于你的。如果有人还没有接受你救赎的恩典，但愿这人内心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一直等到他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为止。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什么场面比回家更使人窝心？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家庭破镜重圆。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家庭破镜重圆》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